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经文第一大段，集众分里面第九段啊，威仪助统啊。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，随所来方，各化作毗卢遮那藏。狮子之座，与其座上皆加佛座。这段经文是威仪助统啊，前面第八段里面经文只有一句啊，是讲的理解啊，身理尽统啊，这理尽。经文虽然很简单，它这个里面的含义啊非常之深。那么在过去讲经呢，这个确实不需要讲的啊，把这个意思念一下，身离境通啊就可以了。可现在都要讲啊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大家呢把离境啊疏忽掉了，而不知道离境的重要性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就这一桩事情呢，他就讲的很多啊，常常啊给人提起啊。总的来说呢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二分沉静啊得二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。为什么？绝对不是老师要求学生对他什么恭敬啊，那就不是个好老师啊，老师还在乎这些事情啊。因为礼敬是自信信德的流露啊，我们今天要学的，学圣学贤学菩萨学佛啊，尤其是在佛，佛是自信圆满的流露啊，菩萨虽然是信德流露，还没到圆满啊。世间圣贤虽然讲礼敬的，与自信里面的这个信德了，那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也是学了多年了才明白过来呀！那古时候真正善知识啊，好老师他一生所修所学都要传下去啊， 中国古大德常说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。啊，我们所修所学的，是世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。那我们今天从老师那里借过来，老师传给我，如果到我手上就断掉了，后头没有人继承了，这叫大不孝啊。什么叫大不孝呢？大大的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历代的传人，对不起到最后追到顶了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。那在释法里面讲呢，对不起祖宗啊。那在世间法里头啊，你儿孙多那可不重要啊，儿孙里面有没有继承家道的人，有没有能继承家业的人，这个重要啊。这个是在外国了少有的，中国人重视啊，你家的道统，家庭的事业啊，像现在讲到中医，大家都晓得同仁堂三不多年，如果他的儿孙要不能够继承的话，他不就事业就完了吗？啊，中国人重视嘛，老爹信誉好啊。啊，所以家里要有啊，这事业要有继承人啊，道统要有继承人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么一个老师教学的，他的道要有传人啊，没有传人不行啊。这传人到哪去找去呢？啊，怎么知道啊？这个人可以能继承道统，继承家业，完全看理解啊。那么这个礼敬你就知道了，不是个老师要你恭敬的啊。礼敬也就是说明佛法讲的，你是不是个法器，你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条件继承如来大法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礼敬呢，你看普贤行愿摆在第一条啊，礼敬诸佛，这怎么能够疏忽呢？是啊，没有人知道这个重要性，为什么它摆在第一啊。佛门里面拜忏的风气很深啊，任何忏仪第一句话一定是一切恭敬，一心顶礼，都摆在第一句 啊。照这个仪规去念，实际上有没有恭敬呢？那就难讲了啊。在过去父辈这一代要承传家业，看什么呢？看子弟当中啊，哪一个恭敬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啊。这个小孩有继承家业的条件，那要好好培养他 那一个老师教的学生当中亦复如是，要看看学生当中哪一个学生对人对事对物真正做到了啊理解啊，在事上面认真负责，这是对事的理解啊。对物的理解整齐清洁啊，那么再看对人的理解啊。佛就换了个老师，学生那么多，他怎么晓得哪一个能继承，哪些不能继承？啊，选拔继承的人，就从他日常生活当中。处事待人接物就看他理解，这第一条啊啊很重要啊啊。你看这些诸佛和道菩萨啊，这些菩萨们啊，见到佛的时候顶礼佛足，底下还少了一句又饶三大，那不要写了，肯定是这样的，顶礼三拜又绕三掌啊，要鼓礼嘛啊，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。这些从小养成的习惯呢，小时候要不教，到底长大就难教了。昨天还有一个同学，我下课的时候他送了一张报纸给我看，这张报纸有一则新闻，一个12岁的女孩，两个13岁的男孩啊，现在学校开学了，他们不喜欢上学，不愿意上学啊，都是喜欢玩电子游戏机啊。父亲看到了很生气，讲了也不听，理都不理，去把那个电源插头拔掉，儿子翻过来把父亲打了一顿，大概打伤了啊，送到医院警察来处理事情啊。这个小12岁小女孩拿着刀威胁她的母亲，你逼我就杀了你，你这什么话啊？昨天的新闻但是从小没有教啊，那么现在家庭里面像这种事情，我们相信很多很普遍的，这不是新闻了啊，新闻报道这是警告啊。中国人是最懂教育的，现在的中国人不懂教育。我们常说中国传统教育差不多断了100年了，100年像3代到4代啊，古人讲啊30年一世啊，100年是3代了啊，所以他自己不知道，父母不知道， 祖父母也不知道啊，大概还懂得一点，小时候受一点曾祖父啊。为什么会失掉呢？就两个因素啊。第一个是西方文化冲击了古老的中国，那刚刚好碰到了满清末年的腐化啊，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丧失了信心啊，居然有很多人提起全盘西化啊，就中国东西完全没用，整个废弃掉都不要了，学外国人的啊。所以中国人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，失去了民族的自尊心啊。这一百年来中国人真的受尽了屈辱啊，在国际社会抬不起头来，没人瞧得起你啊。那么西方现在问题出来了，啊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要向古老中国去求智慧，要向古老的印度去求智慧那是一些醒过来的人那中国印度有没有？有，确实是传统啊。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啊，所有国家民族里那真的是特色啊。中国人教育从怀孕开始啊，胎教啊，至少婴儿生下来啊，父母大人在婴儿面前就要身礼敬，那我说教婴儿啊，你不要以为哎呀他刚刚生下来他什么也不懂，其实他什么都懂啊，你可不能小看他。他睁开眼睛会看，竖起耳朵会听啊，大人在他面前一举一动他都在模仿啊。这叫什么？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。从出生到三岁他学了一千天了，这一千天就是他的根啊。我们不能不佩服老祖宗啊，老祖宗重视这一段的教育啊，这一段教育叫扎根教育啊。三岁之前呢，不是从三岁开始，从三岁了就迟了，就来不及了啊。那么真正老人还是懂得啊，取人从礼敬啊，教育能不能成才看礼敬啊，与人交往那个人守礼啊，对人尊敬，自己谦虚，这人靠得住，这人可以信任 啊，如果自己傲慢，对人没有喜啊，那我们对他应该敬而远之，这人不可靠。那中国自古以来的标准如是啊。啊，我今天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就啊，是因为现在大家不学了吗，才显出一点小成就啊。如果跟从前人比，我们给祖师提草鞋人家都不要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还是得力于小时候啊，父母跟老师的教诲，没有学会别的啊，学会一个谦虚，学会一个礼敬啊，没有想到啊，啊，二十多年以后啊，哎，真的就这占了便宜。啊，亲近方东美先生啊，那是慕名啊，只希望他同意我们能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，给他老人家写封信啊，恭恭敬敬啊，毛笔公开啊，自己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老人家看啊，一个星期他回我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见面啊，实在讲是我们见面礼节周到啊，他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，每一个星期天在他家里他给我上两小时课，这什么原因？跟他无亲无故啊，也没有厚礼供养啊，跟他学的那么长的日子的时候，真的一分钱供养都没有啊，凭什么？就是凭一点礼敬啊，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也就是凭这点礼敬得到照顾啊。啊，以后张家大师圆寂了，跟李老师啊，也就占这一点礼敬的便宜。老师令言照顾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啊，学了十三个月啊，一年三个月，十五个月，一年三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啊，都是小部的，也就是旁听的啊，老师没有直接教我，因为二十多个同学了，老师是按亲近他先后顺序排的，我的名字排的最后一个啊，但是他每教一个同学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去听旁听的啊，他上课虽然二十多个学生，实际上是私塾教学，他只教两个人 啊，这两个学生学了一部经，跟他面对面坐，别的同学坐在周围怕听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好，啊，所以我旁听的比他当面教的这个还得受用。啊，我那时候着急啊，老师在台中教了十年我才去啊，那些同学大概都是跟老师七八年的啊，我怎么赶得上呢啊，所以就动了出家的念头啊。出家是张家大师教我的啊，我看到这个情形呢，非出家不可，不出家我赶不上啊！啊，李老师在台中教的进度很慢啊，那我如果出家，不要工作了啊，我一天用八个小时工，我有把握两年可以追上我的同学啊。结果李克老师出家，老师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出家？”我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。啊，希望两年赶上啊！啊，那么这样情形之下，我离开台中，老师送我到火车站，啊，他是坐个三轮车，他亲自送我到火车站，坐三轮车上告诉我，啊，他在台中十年。大概看看真正能够集成这个道学的啊，他就选了两个人啊，有我一个，周嘉玲一个。他告诉我，周嘉玲的底子比我好，他大我七岁啊，四书念了不少年啊，过去底子确实啊比我好啊。他说我呢，底子虽然不如他了，悟性超过他啊，才给我说这个话。这个话说了之后，我就明白了啊，我出家之后一定会回到台中继续跟老师学，这坚定的信心呢啊。所以凭什么呢？凭理性啊。理性的内涵是依教奉行啊，老师教的我能理解，我能够落实啊。十五个月当中啊，老师天天在看，哎，讲这东西是不是真懂了？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改变呢？那我是因为要走的时候，老师才告诉我，要不走他一定不会告诉我，所以我就转告周嘉玲。望周嘉玲认真好好的学习啊，老师心目当中你是传人啊。以后我介绍徐启明跟李老师学习啊，徐启明的理经功夫啊，认真学习不在我之下。啊，周嘉玲、徐启明，我们三个都是安徽人啊。周嘉玲现在过世了，走了啊，这就说明理经的重要啊。 不能疏忽。那怎样才能真正把礼经落实呢？给诸位说，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礼经就落实了。啊，《弟子规》要怎样学，才跟大乘佛法融会贯通？心量要打开，《弟子规》也开头是四父母啊，啊，《大乘佛法》里面给我们讲，六道众生，生生世世。互为亲属，就如同一个舞台表演一样的啊！今天他在台上扮演的是父亲，我扮演的是儿子。那明天我们换了个角色，我扮演父亲呢，他扮演儿子。六道真的是这样啊，人生如戏啊。所以佛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事实真相啊。那么孝顺父母，你就懂得孝顺一切众生。这跟大臣就接起来了。啊，我们的礼敬才真正跟普贤行愿相应。啊，礼敬祝福。啊，现在我们学华严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越来越清楚。越来越明白，一切众生真是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自性啊！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哪一个人不见性？这早晚的问题。现在迷了没见性，总有一天得见性。啊，为什么？迷是假的，啊，性是真的。啊，假的总有一天会被拆穿了，真的总有一天会现前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了，从一切众生自性上来说的，那都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我们现在很清楚，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不就成佛了吗？啊，我们的佛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两样啊！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心得嘛。啊，马明菩萨讲的好啊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，本无啊，没有。啊，智慧德相是本有，没有失掉啊！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人，头一个就是教礼敬。啊，所以从前父母教婴儿，也都是教这桩事情啊。如果他礼敬从小培养着，他怎么会对父母有悖逆的行为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所以今天父母能够悖逆，这个儿女悖逆父母啊， 过失不在儿女啊。父母从小的时候没有给他做好样子看呢、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有礼敬，当然有义。啊，所以接着说，啊，接着讲威仪，威仪什么？现在讲规矩啊，你怎么懂规矩啊？啊，随所来方，菩萨从十方来的，啊，你从哪一方来，你就坐在哪一方，从东方来的坐在东方，西方来的坐在西方。他就有秩序，不会混乱了。在陶立天宫啊，天主的宫殿里面啊，天主是请佛来讲经教学嘛，啊，为佛设了座位，十方来的听众人数太多了，天主也没想到啊。我们看前面的人数没有法子计算的，啊，过化作毗卢遮那藏狮子之众，啊，这些人都有神通，为什么呢？全都是化身菩萨，不是化身菩萨你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法会啊，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，你才有资格参加施主会啊。啊，不像前面的，前面是幸福，他只要你放下分别执着就行了，妄想没放下啊，你能参加实信会啊，实信会最低的条件是执着放下，执着要没有放下没有资格参加啊。这个地方的时候施主啊，那是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放下了啊，还有的是什么？还有的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啊，这个可以啊。说实话，实在话呢，还是带业往生吧。不过他带的很少，只带无始无明习气啊，不带无明啊，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。西方极乐世界不带信心，他带妄想分别执着种子习气都带啊，只是不带信心。那换一句话是，你只能把它控制住不发作就行了啊，就能到极乐世界。可是到华藏不行，到华藏的时候只带习气啊，种子信心都没有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看的时候，极乐世界比这个华藏世界哎，在条件上讲的时候呢，是有很大差别啊。极乐世界容易去啊，华藏可不容易啊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 我们就知道怎样去选择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决定成就。这个礼敬，啊，威仪要注意，啊，威仪的做到沙弥就不错了。啊，沙弥律仪里面六十戒律，也就是威仪。啊，戒律只有十条，十戒，威仪二十四门，叫二十四种，每一种里头多少不一样，这规矩啊，啊，你说这多重要？啊，那么他们自己变化作为啊，都有这个能力，而且非常珍惜啊，作为都是一样的啊，作为布置好之后化身呢、啊，与其坐上戒家辅佐啊，规规矩矩自在。那么这个数量诸位啊要记住啊，你看这个时候啊，少方有一个大菩萨领队啊，带了多少人呢？佛刹微尘数菩萨去，佛刹微尘数啊，每一方都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不是恒河沙数啊，恒河沙数太少了啊，佛刹微尘数啊，那么这个讲堂不可思议，所以这是与信德相应的，与信德相应的就没有大小了。啊，像世尊在世，维摩居士讲经说法，啊，他那个房间也不大，啊，维摩帐室啊，是小房子，不是大房子，哎，居然能够容纳一万多个狮子座。跟华严经真的比，那小巫见大巫啊！啊，此地现在聚集的大众是十个佛刹微尘数的菩萨众，不是一个，十个。后面幕后一段通接十方，十方通如此世界中须弥山顶上菩萨来起，这个完全是华严经解，完全是发心里面才见到啊，此是指现前忉利天宫啊，这个忉利天竺的宫殿里面啊，那我想他的讲堂叫善法堂，善就是善之道啊，上平是善，孙陶立天啊，随陶立天主 天天在忉利天上讲经说法了，他的统治是用这个方法了，叫办班教学。我们中国古人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，就过去历代帝王啊，宫廷里面常常礼请啊，现在讲的话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去上课啊，这个世界中须弥顶上菩萨来集啊，这个来集的人数是十个佛刹微尘数菩萨众，一切世界皆如此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这个一切世界是无量无边的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须弥山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须弥山顶都有一个忉利天主，这个忉利天主太多太多了啊！世尊在这个忉利天主办班教学，所有世界里面的这个忉利天宫啊，哎，通通都看到菩萨集会，通通都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讲学。彼诸菩萨所有名字世界佛号谢等无别，等是等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法会也好像现场啊录像啊广播，广播到变法界虚空界的时候哪一界都能看到这个现象，不好懂啊啊，可是也非常的难得，近代的科学家啊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全息的资讯啊，跟我们此地讲的这个境界很接近，很像啊，那就是宇宙当中没有大小，再小的物质里面都含藏着全部的资讯。啊，那么他们用了一个实验啊，用这个极光的摄影啊，两道极光这个是摄像机啊，照成一张照片啊，就照一个人的照片，那么这张照片呢必须用一道激光你才能看得见，否则的话这个照片上你只看到一条一条像条码一样看不到东西啊。但激光之下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啊，这个人的照片，你把照片撕成两半你再去照的时候，每一半里头还是一个全一个人的全身照片，那就变成两张全身照片，你把它撕成很碎啊，撕成一百张撕成两百张啊，你每一个小片的时候你在机会上依旧是完整的 他们用的名词叫全息照片。啊，这个发现在宇宙之间有个秘密，就说明什么呢？部分里头有全体，啊，任何一个部分里面都有全体。啊，那跟华严经讲的一样啊，华严经讲是微尘，啊，世界上世界的这个根本就是微尘，微尘集聚的嘛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世界是一合相，啊，一就是一个物质，这一个物质就是微尘，啊，我们现在称它为基本粒子，啊，组合成了世界嘛，组合成了万物。啊，森罗万象啊，都是一合相嘛。啊，同一个物质，物质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了。啊，佛法成为微尘，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的，微尘里头有世界，有宇宙啊，多大呢？跟我们现在外面的变法界、虚空界一样大。啊，这不是一微尘不是部分吗？啊，整个宇宙是全体吗？部分里面有全体，啊，全体的自信，全体的现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是一个法界，啊，是法界的全体。啊，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谁能去啊？普贤菩萨能去。普贤菩萨能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，那个世界里面跟这个世界一样，设方一切诸佛都有，所以不是现象，都完全等同吗？啊，是佛在哪里啊？佛哪地方都有啊，从来没离开过啊。啊，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须弥山顶，啊，佛在这个地方办班教学，那个微尘里的一切微尘现象里面，统统现这个现象都出来了。啊，那么科学家发现这么一桩事情的时候，没有华严经讲的这么清楚啊。啊，他只是用一个人像来做个例子啊，啊，告诉你把这张照片撕得粉碎，啊，里面每一个碎片里面都是一个完整的人像。现在佛告诉我，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整个宇宙全体的现象。啊，我们要是没有科学家这个全息这个资讯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很难懂啊，很难体会呀。啊，所以今天的科技啊，晶片啊，指甲大这么样一个晶片，里面可以储存许许多多的资料。都感觉到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一部大藏经，从前讲浩如烟海啊，现在的一部大藏经可以储存在一个晶片里面啊，稀不稀奇呢？不稀奇，比起华严社它太远了，它就是才这一部大藏经。啊，华严经告诉我，比这个指甲小太多了，指甲太大了。那小到不能再小的，它里头有整个宇宙。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 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经断科学啊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望尘莫及啊。从前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说佛法是高等哲学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现在我们发现它也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谁能证得呢？科学讲证的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就证得了。啊，佛法真的是讲的真的，啊，非常重视你的自证。为什么？你证得，你才能得受用；你不证得，是别人的。啊，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你得不到作用。啊，所以佛教人呢，信了，理解，你去修。啊，你就行，行没有别的，行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之后你就真的，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你才真的明了，啊，真的透彻了，你得受用了。啊，这个受用就会跟诸佛菩萨一样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叫佛法。如果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还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世间法啊，那是什么？三善道的果报啊，你出不了三界啊，断恶修善，没有执着，是阿罗汉。